我们来看下边，下边是新课。富有别五县官且托，还有另外五个县官，就是县政，就是教给你怎么县政的，这也是教授啊，教给你怎么县政真儒的。且托是一音，就是送的，哎，也叫祭子，就是五首诗吧。如大乘经庄严论说，这就是那个庄严经藏论，就是我们汉语习惯是动词放在前边。大乘经庄严论是也是弥勒菩萨五论之一，哎，弥勒菩萨说了五个颂的，上次我们说了那些名字，这个是教给我们怎么读经，怎么讲经的。实际上庄严经最好的庄严是什么呀？是按照经实证，是不是啊？你庄严庄严，你说我学的理解的很好，我给别人讲的这个天花乱坠，哎，实际上最庄严的是什么呀？你证出地，哎，那叫你把经庄严到家了，哎，所以呢，他这个庄严经论里头呢，他讲怎么宪政。注意这个呀，不是四旬，总结四旬次了，扩大了，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中间的四旬次，他整个就是整个大乘，他给用五个颂都总结了一下。所以这个颂的呢，不用背过，这个因为这个就是让我们了解一下四旬四观，在整个成佛过程当中啊，它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就好像开关一样。你前边到这到这，你要是一次巡视官证了空性，好，一开关，后边就叫一马平川了，就你见到真实了，你从梦中醒来了，那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呢，这个颂的就是把整个大乘，整个这个论不是叫摄大乘论吗？这就是把摄大乘论呢，给你摄到这五个颂子里头了。哎，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给总结了一下。我们先说一下，从发菩提心到成佛，一共经过五位。从发菩提心说我要成佛，你就开始积资粮，积两种资粮，智慧资粮跟那个福德资粮。智慧资粮就是我们成佛要靠智慧，说我凭什么成佛呀？你凭什么呀？就是说凭你知道真理，最后你就能证到真理。真理是什么？就是我们面前的法如梦根本不存在，就这么简单一个真理。然后这个福德资粮是干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梦中，你这个原来的那个习气啊，这个特别重，你还在做梦，你在梦中啊，你还不能这个就是违反梦的规律，你还不能说我要成佛，我就做四旬四观，我就不吃不喝，哎，两天这梦就转换了，你就饿死了，饿死了之后你反正什么业最重，就去六道又去转去了，哎，因为你现在这个旧习气啊，你还在梦中还没醒，所以呢，你还不能违反这个梦的规律，所以你还得怎么样？还得在这个梦中把你周围的环境啊，要收拾到你能够有条件修行。所以要积这个福德资粮，你还得有点福德，搞得自己很惨，你就别说修行了啊，你生存都是问题，那就不行了，哎。所以呢，这个第一步发了菩提心之后啊，你就开始准备资粮，准备资粮之后，准备这个，哎，你福德也够修行了，然后你就智慧，智慧你也学懂了，你知道四旬四观能证空性，好，你就开始。找了一个地方，有人供养你，你闭关打坐，开始四旬四观，这就叫什么呀？进入加行位，最后冲刺。加行位一冲刺，正通性了，就叫见道位，见到真实了，见到真理了。见到真实了之后呢，这第三位啊，你一见啊，原来梦醒了，原来三界唯有心，就是这个心，有的在做梦，有的没做梦，哎。看到真实了，怎么修啊？就是那个一切经顿现眼前，然后你按照这一切经呢去梦里头度众生， 就是一看这个做什么梦，他什么善根成熟了，你就给他，或者是给个加持，或者给一个影像，或者是反正就是那个你有那个智慧啊，就去度众生。哎，这是在实地，这叫什么呀？修道。哎，继续这个叫转染成净，把那个邪见都转成正见。这么修道，修到最后修得圆满了，成佛叫究竟位。一共五位，叫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究竟位。这里头呢，见道位跟究竟位都是一刹那，见到位跟究竟位都是一刹那，资粮位时间是一大阿僧祇劫，那个加行位呢，那个可以不算时间，它就是那一大阿僧祇劫的最后那尾巴，呵呵，尾巴尖儿，这个实际上也没固定的时间，看你精进的程度了，哎，它也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对于这个第一大阿僧祇劫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见到位就一刹那，实际上连一刹那也没有。为什么呀？因为你见到位，实际上见到位那一位啊，就是修道位开始，你就见到三界为有心了。哎，见到位是一个哲权的表达，就是说你前边这个梦不升起了，我们就说你见到所以见到位呢，算一刹那吧，到了你那个实地，两大阿僧祇劫修行圆满成佛了，成佛也是一刹那，实际上也是一个哲权，因为你成佛实际上直接就是佛的后得智，就在继续度众生了，没有那个空闲，所以这样说呢，是五位，是三段时间，资粮位实际上是两大段，资粮位、修道位，我们把那个资粮位最后尾巴呢，我们拿出一段来，又叫加行位。为什么要说已经说了资粮，为什么非要拿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非常关键，这就是那个开关。说一说迷则众生，悟则菩萨，悟就是佛，在哪儿啊？就在这个见道不见道，哎，就在这一下。所以这个见道位前边的加行位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分了五位。下边我们来按照这五位呢，把这个诵的来看一下他怎么讲。资粮位，看他怎么说啊？福德智慧二资粮，菩萨善备无边际。刚才我们讲了，为什么要有福德资粮？因为你在梦中你要具备一定的福德，要至少要够你允许你修行这个条件。智慧资粮呢，就是这个学习佛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正见。这二资粮呢，菩萨善备无边际，要好好的准备。无边际啊，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实际上呢是有边际的。为什么呀？你从发菩提心到那个正出地，它是一大阿僧祇劫，它是有时间的。然后呢，你做的事情也是有数量的，是有边际的。但是为什么他说无边际呢？就是一个形容，就是说你要大量的积累，就好像我们平常说来了多少人呐，啊，数不清。哎，实际上是能数清的。哎，我们就是用这个说啊，来了无数。哎，用这个说法来比喻很多的意思。哎，实际上呢，它是有这个有边际的。你从发菩提心，是那个边儿，到正空性是这个边儿嘛。然后在这里头干什么呢？于法思量善觉矣，就是你对这个佛法呢，在那儿思维寻思，善觉矣。注意这儿的善觉呀，有具体含义，是指的什么呢？在定中抉择，用定心抉择。为什么非要再用定心抉择呢？就是我们散心抉择呀，力量小。哎，你这个今天抉择了，明天就要不断的这么加强，不断的加强，一会儿又有问题了，又疑惑来回，哎，老在这儿。如果你在这个定中，它那个力量强，力量大，而且那个智慧猛力敏锐，感觉是不一样的。你那个在定中抉择了之后啊， 你就感觉就升了一大步，就感觉就是那个对这个的信心啊什么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善觉已呢，是指在定中抉择，故了意趣为言类，这是那个真正的意义。说于法思量，思量什么呀？你就了，了就是了解了，这个明白了。意趣，意趣就是意，用两个字儿，趣就是这个趋向方向嘛。意趣就是你语言指的那个方向嘛。哎，知道一切意呀、啊，都是什么呀？都是语言，谁的语言呀、啊？意识的语言。类是类别，就是说，一切你对的境，你指的意，都只是意识的语言的那个属于那一类，没有那个叫客观存在那一类，哎，都是那个唯有一言，哎，那一类，都概括到这一个范畴之内来了，嗯，这第一个呀是。这个叫资粮位，第一个颂子，第一个颂子就是给我们把那个义理点出来了。你看什么呀？唯言类，就是唯有一言，还是那四个字。哎，就是说，你准备智慧，就是你什么时候理解一切都是我们的分别，唯有分别，没有一切法。了解到这儿，你就是智慧资粮。这是那个智慧资粮的内容，你还有一个量的问题啊，质量就是我说的那个，你这个熏习的多不多，质量高不高，还要在定中熏习，哎，这是资粮。福德资粮比较好判断，你要现在修行有障碍，你福德资粮就不够。你要是现在哎有人供养你，你这个可以出家或者不出家，你也能闭关，哎，那你就是福德资粮够，哎，这个很好判断。但是这个证件呢不好得，好，这是资粮位，资粮攒足了，下边呢要加行了，加行就是这一句，加行位就是这一句，不是一个颂的。若知诸义为是言，你那个前边唯有一言，唯有道理都这个想通了，都准备好了，你开始加行。如果你知道一切意，注意就是一切意，唯是意识的言说，实际上是没有意的。记住四比为心理，你就住在四比，比就是前边那个诸意，就是四意唯有心的正理，就是这个正见里头了。这两句注意啊，第一句啊实际上就是空遍计所知性，若知诸义为是言，就是诸义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法，知道这一切是法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一个妄想，你看这就把一切法空掉了，所以这叫空遍计所知性。记住四比为心理，就住在什么呢，唯有心，这个唯有心里头呢还只剩影像，起来的这个影像你一观察呢，全是四意，没有意。哎，我们说最大的意是什么，就是物质，最大的意就是物质，我们知道你在这个心里头能看见物质吗？看不见，只能看见什么呀，好像是物质。好像是物质是什么呀，就是颜色声音什么这些主观感觉。哎，你一看绿色，一看啊，这树叶，你要是用比量推，你就说这个是后边这个颜色后边啊，实际上是有一种客观存在的树叶，哎，那就是比量推的，就是前边那诸意。现在如果你知道那个都是你猜测，那个诸意不存在，只有你在这妄想分别说有颜色，那就是记住四比，就是四意。那五种主观感觉的唯心理，就是唯有心起这些起这五种限量的主观感觉， 你就住在这个叫唯有实这个证件里头了。这就是误入一他起性。唯实无异，你看这两句后边就是唯实唯心，前边就是无异。所以唯有一言，唯有一言也是他没把意那个唯有一言好像光说唯有这个意识在这说话，是唯实。实际上唯实这俩字儿，它包含的意思就是唯有实，只有实，包含的意思就是除了实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你说唯有一言也是一个全部佛法的概括。你说唯实无异，就跟这唯心无异，这也是全部佛法的概括。这四个字就误入了两性，下边一句就这一个颂的就误入三性了，下边一句就误入圆成实性了。便能现证真法界，你要是说一切义都没有，只有一个分别，就到这儿哈，你就能现证真法界了。说那唯心还没空啊，我们就说实际上你唯心没空是什么呀，你的义还有，你还有义的时候，你说四比唯心里哈，有一个四义的唯心在那分别。你要是那个义真的不起了，叫第三不忍，实质正无义了，你那个能分别的心紧跟着呀，就不起来了。所以呢，只要你知道没有义唯有心这个道理，你就便能现证真法界。你这个法界就是真如空性圆成实性的义名嘛，你就能真的。什么叫真法界？我们现在也讲法界，圆成实性就是法界，真如就是法界，这就是什么呀？假安立的法界。我们现在有假安立，现证真法界，那就是你限量就证到真法界，就见到无蕴皆空了，见到空性了。是故二相悉捐除。你证到真法界之后，在真法界里头呢，二相，哪二相呢？一个意，一个心，一个识，一个境，一个能取，一个索取，这二相呢，悉捐除，都在你真法界里头，能取索取都没有了。凡夫的一切妄想都没有了，也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了。所以呢，第二个颂子是正三性，第一句是诸义都是言，是正遍地所知性。第二个记住四义为心理，就是正住一他起性。这个一他起性也是假安立的一他起性。便能现证真法界，你就证了圆成实性。是故二相悉捐除，能取所取都没有了。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你就证到了空性。第一句是加行位，第二句是见道位。注意啊，下边一个颂的呢还是见道位。这样的话呢，等于五个颂的五位。第一个颂的资粮位，第二个颂的半个是加行位，半个是见道位，后边也是见道位。这样的话呢，到第三位了，见道位。咱们看见道位啊，体知离心无别物，这个话都是很深刻的。就是说，你体会到啊，离了心，没有其他东西。这个很深刻。你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呐，这个就是不承认这个，而且笑话这个。我看这个就是有一些人那个讲的这个经吧，他就说这个唯识啊就跟唯心主义一样，他觉得好像他不想就没有了，他笑话这个，他那就是那个典型的这个凡夫见了。实际上这个里头包含很深的道理。像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地方了，回头我们再讲这个《金刚经》啊，或者讲其他的时候， 你只要有问题，哎，咱们再提出挑论，一定要把这个道理啊讲得透透的，真真实实的相信它，离心无别物。哎，你那个有的说那我爸爸我妈呢，都是梦，都是梦。哎，说虽然你现在梦中就跟咱们说的，你梦没醒，你就得按照梦里的规律来，这个哎，你还得去看爸爸看妈，哎。但是呢，你心里要明白这是梦，这一六道都不存在。哎，你最好呢，你也能帮助他们呢，懂得这个道理，哎，一块儿这个处理。当然，这个也不是由你决定的，由因缘啊。就是说，你要有至少要有这个思维，要用这个思维去看待面前的一些法。哎，体知离心无别物。这个话很厉害啊，就是真的是离了你的这个胡思乱想的心呐，没有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你的心就静下来了。你要真的相信这个，你的心真静下来了，有什么可胡思乱想的呀？那不是自找烦恼吗？自找麻烦吗？由此即会心非有。由于你知道离了心没有别的东西，你放下心来了，安下心来了，不乱想了，你就体会到了心也是没有的。说，哎，怎么心也没有了？你离心无别物，就是不执着心外的法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不起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道理，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是说我心还在想，你一定是在想一个心之外的物，因为你心不能自识嘛，你看不到自心，你不可能圆自心嘛，你一定圆的是心外的法，哎，所以你要是真正体证到了说离心没有别的东西，你真的能把心外一切法都放下的话，你就能体会到。心是没有的，即会，会也有这个碰到，会就是那个看到、见到，你就能证到心非有的境界。你这心一不起，智者了达二皆无。哎，你就是智者，你就了，这个了有这个到达的意思，完成的意思。达也是到达的意思，你就实证到了，到达了，两个都没有，能取所取全没有，无智亦无得，哎，智就是我们那个心嘛，无智亦无得，二皆无，等住二无真法界，你就等，就是我们那个前边摄论说的叫智跟那个什么。叫平等平等能源所缘，就是能源也空了，所缘也空了，等住，平等住在两个都没有的真法界里头了，哎，就是二无平等，哎，那个所缘没有，能源的心也没有，智也没有，境也没有，住真法界，这就叫证到空性。证到五蕴皆空，这就叫见道。所以这个第三个颂的就是第三位叫见道位。你看，反复的就是在重复那个四巡四观，重复那个四巡四观。你看那这等于是三个颂的。我们说了这个颂的，这个见道位这一段，就是第二个、第三个颂的加行为跟见道位，是四巡四观。前后资粮位跟后边地上都不是这个四巡四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地上啊，地上一个是修道位，一个是究竟位。我们先看修道位，慧者无分别智力，哎，你看换字儿了，前边智者，现在叫慧者，为什么叫慧者？这也有一个证明，就是什么呢？《金刚经》佛说了，说佛有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佛有五眼，实际上佛就是有佛眼， 佛眼里头包含一切呀，就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佛眼也能看到，你什么天眼看到的佛眼也能看到，实际上包含它是最圆满的。但是呢，佛为了这个就是讲法清楚啊，就告诉你佛有五眼，到你见到那一位，见到那一位叫什么呀？叫慧眼，就是肉眼，就是我们凡夫不是凡夫啊，就是叫一般人。天眼就是天人的眼，哎，这个为什么刚才说凡夫，天人也是凡夫，哎，我们一般人里头啊也有开天眼的，哎，所以肉眼、天眼都是凡夫，这都是在见到前。慧眼就是见到你这个人见到了，你就是慧者，你就是有慧眼了。那个谁唱歌不是说给我什么一双慧眼吧哈？你开玩笑，这玩意儿能给吗？啊，当然了，他说的不是那个见到的意思哈。慧眼实际上指的是见到的眼。你那个慧眼一见到真实，后边就是什么呀？该修法眼了，就是修一切法。我们不是说就是转种子吗？把邪见转成正见，那就是分别法嘛。什么是邪见？什么是正见？哎，法眼。法眼一直修到佛地圆满了，佛眼，哎，五眼是这个关系。所以这个地方用慧者呀，这个是根据这儿来的，就是说见到位是慧眼，所以它叫慧者。慧者无分别智力，注意，现在这个登了初地的菩萨，他的智啊没有分别了，说没有分别什么意思？非常准确，就是没有我们凡夫这样的分别了，哎，没有凡夫这样的分别了，不是佛菩萨在那儿就是什么都不知道，没分别，他有什么呢？有限量的分别，就是限量分别是什么呀？就是我们举例子，就是凡夫打比方啊，你一睁眼，所有颜色顿现眼前，这是里头是有分别的，但是它是什么呢？是限量。就是一下这个分别，所有的分别一下出来，不是那个我们现在的分别，我们现在的分别是一样样的分别。哎，这事儿怎么办呀？咱们头一步、第二步在那儿哈，一会儿忘了这个，忘了那个，哎，那是那个时间顺序在那排列。哎，佛菩萨这个分别是什么呀？就是限量顿现，然后了了分明，就一下什么都很明白。然后佛对我们凡夫说法的时候呢，他的智慧是限量顿现的，对一切法他都明明白白，叫所有众生若感众心，如来悉知哈。他对我们说法的时候呢，他这样他让我们看不到，怎么办呀？他要化一个化身，然后学着我们凡夫能听懂的话，然后也用我们的时空观念给你安利，说第一步你先这样，第二步干什么？哎。所以佛说的那个法不是佛的真实境界，哎，所以要体会到就是初地以上菩萨的智力是什么呢？是无分别智力，就是限量，都是限量智，没有从此他没有比量了，什么都是限量。佛菩萨的比量就是你比如说观音化身去度那个给那个谁孙悟空训孙悟空去了，哎，那就是什么呀？就是观音。看着那个孙悟空的心，然后呢，用神通入到他的梦里头，在他的那个心里头画现一个影像，哎，告诉他怎么回事儿，那不是真正的这个真正的菩萨本身，不是他的那个报身，是他的化身。要理解这个初地菩萨的境界，然后他怎么修呢？他用这种限量智。周遍平等常顺行，周遍就是他那个时候修法不像我们现在了。我今天学解深密，明天学金刚经，学金刚经的时候就得把解深密放下哈。他那个时候是一切经叫皆现眼前，经周遍，圆的法怎么样啊？一切众生心、一切菩萨心、一切佛心也都在面前。他修法的时候是修总法。是周遍的，哎，现量是他眼前的法，一切哎看着一切经修一切法，他是周遍平等， 就是没有我们这样的那个，就是啊，这样行，那样不行，什么没有这些，因为什么呢？所缘平等，都是心嘛。然后这个智慧，它这个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情况下，它都能修行，一切都平等，没有障碍。像我们现在正说，我现在这儿在今天想听课，结果呢，事儿急得很，必须得走，这又不平等，听不了课了，修不了行了，这就老这个高高低低的有麻烦，你到初地菩萨，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完全在真实境界里头没有障碍了，所以呢，周遍平等，常顺行，顺什么行呢？顺前边的无分别智力，顺他的慧眼，顺他的法眼，就是顺正见，常顺行，随顺佛法而行，这就是真正的。我们不是那个怎么修行叫勤行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就是随法行，就是随着这个佛法而行。这个时候它是什么呢？周遍全部的法，然后平等，没有不随行的时候，常顺行永远是顺着佛法修行的，没有障碍了。你看这个初地菩萨的境界啊，这不光是初地菩萨啊，一共初到十地，因为修到位嘛，一直到十地。他们干什么呀？顺什么行啊？这是内容，灭一。真梗过失句，这个一是什么呢？就是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就是那一堆染污种子。十地菩萨在干什么活呀？俩字儿灭一，把那些染污种子、邪见种子全给它消灭了。怎么消灭啊？就是一看，这说五蕴皆有，错了，五蕴皆空。换掉了，就是换这个正见，换就是把邪见种子换成正见，灭一。等着到成佛的时候，把最后一个染污种子也换了，全部是正见，全部是清净法，那就是把阿赖耶识怎么样给灭掉。所以阿赖耶识是染污种子的总名，所以呢，最后要把这阿赖耶识要灭掉。说灭掉阿赖耶识还有心吗？它因为体积一点没减少，是吧？你染污种子换成清净，换成清净，最后换成全部清净了，就叫什么呢？无垢识，没有染污的识，也叫大圆净智。就好像一个大圆镜一样，所有的世界上所有的信息，全照得清清楚楚的，变成这么一个大镜子了。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呀？镜子上蒙上了那个灰。什么也看不见，就看着灰，就看着五蕴，十八界把我们眼睛都给蒙上了，所以我们看不到真实。所以呢，十地菩萨干什么活呢？灭那个阿赖耶识。真梗，真的我们吃过，硬邦邦的。这个真，这是指的真树，真树是什么呀？是一种灌木，也叫小乔木，就是不高。大家知道灌木，灌木丛。长得不高，但是呢，根儿很深，长的那个枝杈呀，非常结实。梗就是枝杈、枝条，茎、枝条。这个真梗呢，就是盘根错节。你不要去想那个咱们现在种的那个榛子树啊，它都是把那个榛子树，它也都是离开种的，就是叫那个，它得有那个阳光施肥，它得管理。这儿说的是那个野生的。野生的榛树啊，山上一片一片的，然后呢，你的树枝跟我的交大一块，根弄在一块，你根本就没法走。真梗是指啊，就是你去从想走通走路，想修道哈，你走不通，为什么呀？障碍，而且这种障碍呢，非常的顽固，盘根错节，形容什么呀？我们阿赖耶识里的邪见就像灌木丛一样。它而且生命力非常强，你看那个沙漠里头什么都不长，这种灌木哈，那干巴巴的它在那它能生出来， 那个为什么呀？它根扎的深，它能那个就是你虽然地上水分少，但是根扎的深了之后，它就能搜集过来。所以真梗啊，比喻我们那个阿赖耶识的邪见，你们现在就体会到我们阿赖耶识里头这个邪见多顽固，就好像那灌木丛，你要从这儿过，你看你这个十地菩萨这个活呀，干两大阿僧祇劫，就是说是必须的。实际上，比喻我们就要联想到现在怎么样？在这刚好不容易想明白了啊，唯有一言啊，原来物质不存在啊，觉得道理上想通了。你一回去，真梗，哪儿都是石油。哎，拿起杯子来，你不用想，这都是真的。哎，什么别人跟你说话，什么这个事儿也来了，那个事儿也来了，这就叫真梗，就是盘根错节。你想用正见走一步啊，难得很。明白这意思了吧？哎，不过这个不要发愁，这是实地菩萨干的事儿。我们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做四巡四观，你把这个现行给他这个断掉。现在我们还不用那个去破那个真梗，但是这告诉你说，就是说阿赖耶识里头那些邪见种子啊，就像真梗一样，过失具，过是罪过，我们忤逆重罪是谤佛谤法。你看那个大悲忏里头说的，当时我一看还不服啊，我这么信佛，我怎么后来一想不对，我信佛之前我就瞧不起佛教，我就骂佛教啊，迷信什么。那个时候，然后那个还有证据，我那买的那个少林寺买的那个第一本书，向知识分子介绍佛教，我买它就是什么心情啊？我说你一个迷信的东西还敢向知识分子介绍，你能讲出什么来啊？这种心情买的。然后买了之后看第一遍呢，就是旁边我批了呀，大概有一半是说他说的不对，有一半说他说的对，你再一看，那真是不好办法。所以罪过，哎，失误，哎，还有失误，就是不是罪过啊，你也是好心好意，但是呢，你是邪见。为什么呀？你比如说我做好事，学雷锋，我帮助别人扶老太太过马路，好事。这个好事是什么呢？是直着世间真实，这也是过失。哎，就是说你在世间，你要没有正见啊，全是过失。所以罪过就是严重的过失，连世间都认为是罪过的。罪过跟失误，哎，那个后边那就算失误。阿赖耶识的全是这些东西，然后呢，这些罪过失误还怎么样？聚，这个失误他还压一个，说这个好，那个对啊，打的那个轻。你看那个世界上打战争，谁谁谁是英雄？为什么呀？消灭了多少敌人啊？你当然这个世间法，你也这个用世间法来说。他确实是好事。为什么呀？你比如说日本那个进攻中国，你不抵抗吗？啊，你不抵抗，那中国那更那个死人更多，是吧？哎，你把他挡住，结果呢，他没把全中国占了，你这样还保护下来一些没让日本人占的地方。所以这些这个抗日呢，从世间法来说，确实这还是叫挽救众生于水火的，还是好事。你看。这么一说好事儿，我们现在你看鼓励人们参军啊，英雄好事儿，这实际上形成什么呀？实际上是过失，是吧？过失句，结果就鼓励，实际上就是贪嗔痴嘛，这个战争就是嗔的典型嘛。过失句，但是你在世间又没办法，这些句就是句，就是什么意思呢？加强，哎，你压过我压你，英雄英雄英雄。有的那个几代人都是这个叫军队里的人啊，还因为骄傲，我爸爸是什么什么这个哎打多少仗。所以这个道理啊，就是说得分清楚那个。咱们现在讲的是究竟法，就是说世间没有，你要不是正见就是都是邪见，不是罪过就是过失。而且他们是盘根错节聚在一块儿，你证明我证明你。非常的难那个克服。现在你就知道了，实地菩萨任务还很重，不要以为一证出地就没事了。但是呢，方法也这个好，跟我们现在这个笨方法不一样。如大良药消中毒，就好像大良药 这个在印度啊，这是有具体所指的。印度有一种药叫阿切陀药，这种药是什么药呢？神了，这是一种神药。你任何药如果配上它，你那个药力啊就非发挥的非常好，哎，治百病是这个，反正就是那个，有的就说你吃了这种药就没有病，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这么一种这个非常神的药吧啊。如大良药，消中毒啊，可以这个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中了什么毒了，中蛇毒了，你得找那个解蛇毒的药。中了什么三聚氰胺了，你得找什么，哎，你得这个，哎，你得找这个解毒药。哎，这种大良药呢消中毒，这个呢其实就是在我们佛法里头是有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正见，一个五蕴皆空，一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消中毒，什么苦厄全部给你渡干净了。你梦一醒，什么中毒根本不用去分别，什么是贪是嗔是痴，什么毒全给消了。所以呢，佛法正见就像大良药一样，它可以消灭一切你中的毒。讲到修道位了，就是一到十地修道干什么？灭一，哎，消灭这个染污的阿赖耶识中里头的种子，哎，你这个比喻多好，真梗过失句，这样你知道它那个难度了呀。如大良药消中毒，你有了正见，什么真梗什么一扫而光，你知道这个方法之后啊，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怎么修行了。核心就是正见，就是一句五蕴皆空，哎，或者叫唯有一言，或者叫唯识无异，这个总结起来很简单。但是呢，你需要对那个灌木丛要怎么样，要烧杀砍，是这个要反复的，因为什么呀，你今天砍一片那后边还多了，为什么呀，你那个虽然我们现在是叫正现行让它不起，只是那个叫阿赖耶识大海表面那一层，但是那个量也很大，当然比不上那个大海深处了，那量也很大。所以了解了这个地上菩萨怎么修行啊，对我们现在也是方法上各方面都是这个一个启发吧。最后一个颂子就是佛地，就叫称佛，要证入佛地了。佛说妙法善成立，这个一到十地菩萨这么转染成净，转染成净，越来越跟佛心相应。他前边佛说的那些妙法呀，你这初地菩萨就一切经都现前了哈，从来没变。一直到十地，这个一切经嘛，都还是那一切经。佛说的妙法呀，在这个菩萨这儿啊，善成立，就是都能很好的成立了。心经我们现在一看，我们懂了啊，五蕴皆空嘛，哎，你这是在心里成立了啊，这是一种最差的成立，是吧？你再学几天，再学几年，再学，哎，你那个感觉，那个理解，那就大不一样了，哎，对这个事物的看法，你就如理作意啊，什么你都大不一样了，你再到真实境界。到最后他那个就是要成佛了，那个时候他读心经跟一地二地又怎么样啊，那境界又大不一样。所以佛说的一切妙法啊，都能很好的成立了，那就是到最后要圆满了。安慧并根法界中，安置智慧，就是安排安置他的智慧。并根，病是什么意思呢？是病入的意思，病就是病入，把他的智慧病入哪里呢？根法界。先说这个根，根是我们的那个，你我们凡夫现在讲根是指的那个净色根，眼耳鼻舌身意都有它的净色根。我们现在讲唯识呢，知道实际上就是一个意识，那就是只有一个意根，哎， 我们又知道，实际上没有那个物质，什么净色根，没有那个根。实际上，一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那堆种子。你有这一堆记忆，这一堆种子呢，它这个互相这么一作用，它就会升起一个意识，就是记忆恢复嘛，哎，就可以组成一个意识升起来。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是那个根。实际上阿赖耶识就叫我们的心，所以说这个根呢，我们讲大乘讲透彻了，讲唯识，就是识，就是心，就是那个阿赖耶识。把这个实地菩萨把他的智慧呢并入了这个心中，就是并入了阿赖耶识当中，实际上就是把前边那阿赖耶识里头的那个原来不是智慧，是无明，是无智慧，是吧？哎，一点一点的都换成智慧，把智慧安置智慧并入到了心中。根法界就是这个心呐，它有法界，这个法界狭义的就是空性、真如、言成实性。所以安慧这个地方用的就是狭义的，就是实地菩萨把他的智慧安住到了这个心中的，它叫根本心，就是那个世亲解释里头叫根本心。他解释法界就是真如，就是空性，或者我们就直接就是根本智。他把他的智慧安住到了阿赖耶识里头的根本智当中。根本智是什么定义？就是五蕴皆空。根本质就是空性嘛，空性什么空啊？就是五蕴皆空。所以这个根本质啊，就是根本质内容就是五蕴皆空。哎，佛说妙法善成里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把智慧安住到这个叫空性里头，安住到五蕴皆空里头，安住到根本质里头，你就记根本质吧。这是第一个。第二步，了知念去为分别，这就是后得知。菩萨不是在前面说了吗？有就是用两个智，一个根本智，一个后得智。用根本智干什么呢？空那个染无种子，哎，直到无蕴皆有的，你把它换成五蕴皆空，这就叫安置 智慧到了阿赖耶识里头的根本法界里头，哎，成立了根本智。下边一个呢，了知念去为分别，就是明了的知道一切念，一切念头，念去，去也是这个念头，就是趋向，一切念去啊，只是我们的一个分别。除了这个分别之外，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东西。你认为有其他东西就错了，就上当了。这是实地菩萨的后得智，就是后得智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知道所有的，他这就指的那个染污的念去，哎，就是凡夫的念去，那个包括实地菩萨的那个种子也是凡夫的时候熏习的那些错误的念去嘛。知道这一切念去呢，就只是一个分别，除了分别没有其他东西。实际上这儿啊还可以包括什么呢？正见的念去。正见的念去啊，也是为分别，也是唯有一颗心，也是除了心之外没有其他法。哎，了知念去为分别，一句话把所有的佛法怎么样啊，全部包括了。又是那句叫唯有一言，哎，如果把前边这个根本智是五蕴皆空，叫无有异，再加上，那就是四个字唯识无异。哎，你看，唯识无异四个字，把实地菩萨的佛法的内容全部包括了。哎，所以这个菩萨呢，他一个他把那个染无种子，就是用根本智全部空完。 第二个就是他所有的智慧厚德智就是一个什么内容啊，就是唯有心。他这个自己修唯有心，对众生说法也是说唯识无异，唯识无异，就这四个字。他度众生也是靠这四个字。就这样在实地里头，唯识无异，唯识无异，自己熏习换邪见，然后呢给众生说法也这样说，这样反复熏习，唯识无异四个字就使他怎么样啊，勇猛即归得海安。就是你实地菩萨那个时候，他因为没有懈怠了，没有那个什么都这个修行一直在修行啊，所以是非常勇猛。即归，即是迅速啊，就很快的就归，就是到了功德智慧的海岸，就是渡过了生死大海，到了那个佛的那个圆满的彼岸，哎，圆满功德的彼岸就到了，很快的就到了。这为什么要用个即字儿？很快，说两大阿僧祇劫还叫快啊？这就是我们刚才休息的时候讨论的那个，说一大阿僧祇劫是多长啊？我一直没说，为什么没说呢？就是怕大家那个听众害怕，但是你问起来了，那咱们就说一下。阿僧祇劫的那个阿僧祇这个译音可以译成无数劫，这个劫就是指一大劫，一大劫是这个我仔细的算过，大概方法我也可以说一下。我们这一小劫呀、是从一开始每个人都是十岁，那个时候那个世界很糟糕，非常糟糕，每个人的寿命是十岁，灾荒遍地，人心很坏。那个时候那个草啊，把草拔下来就可以杀人，就是那个世界非常糟糕。这个时候呢，有很多那个佛菩萨啊什么，反正也有世间的善人吧，给告诉人们呐、怎么这个躲避这些灾难，就说你要戒恶，要行善，要修这个修法什么。这个人们慢慢的呢，因为那个世界太恐怖了，所以他这个压力太大，所以呢有人给他说这些像躲灾的方法呀，他非常那个就跟救命一样，所以人们都去修这个善法，修修修，这个人的寿命就开始增长，一直增长增长，最后增长到八万岁，有的说是八万四千岁啊。然后呢这个人的福报非常大，那个时候那个人间啊就跟现在那个一般的天上一样，就是比较低的天上一样，福报都非常大，身量也非常大，生活也非常好。到八万四千岁之后啊，人们这个这就是叫那个富了之后就骄傲，就这个放逸，然后呢福报就开始减减减减，最后又一直减到十岁，这是一个小节。这个每一百年减一岁，那个增呢也是每一百年增一岁，你就去这样算，哎，一百年加一，一百年加一，直到加到八万，然后再从八万减到十岁，这个数字算出来，这是一小节。然后呢，二十小节是一中节，四个中节是一大节，八十小节是一大节，乘出来之后，我现在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十三亿多年，哎，好像是十三亿多年。然后这个阿僧祇劫的劫就一劫就是十三亿年，然后阿僧祇是多大呢？上次我这个说了，因为我光说这个数字不说后边，大家还觉得你光说一个多少零了，大家觉得没有具体概念，就是一后边有五十一个零，这么多大劫，这是一个阿僧祇劫。然后呢我们再来解释这个劫字，说光证空性就要修一大阿僧祇劫，到证了空性之后还要修两大阿僧祇劫，老鼻子了，那怎么还要用一个极字呢？注意，时间是我们凡夫的妄想，哎，佛给我们说法呢，他明明知道没这个东西，但是他要不用这个时间空间这俩概念给我们说呢，一个字都说不了， 一个概念都表达不了，因为我们所有的概念全部建筑在这两个坐标系上，就是三维空间，哎，一个时间的这个时间轴，就是我们所有凡夫法呀，都是建筑在放在这个空间里头，这个空间在哪儿？就在我们脑海里。哎，我们无始以来就这样熏习。佛如果不用时间空间概念，就没法给我们说法，他必须用这个概念来说。就好像幼儿园做玩具，就必须用那个木头啊、塑料啊，必须用这些做。哎，并不是说那个飞机、轮船就是木头的，就是塑料的。但是那个没有办法呀，你不能把真飞机搬过去啊。所以呢，佛说法它必须在我们这个时间跟那个空间的概念里头加安立，不是真的有时间。你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它那个内容。你看现在我们知道怎么证空性了，内容实际上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无蕴皆空嘛，就是一个唯识无异嘛，就是一个唯有一言嘛，就是一个唯有妄想没有你所妄想的一切法嘛。你如果这个东西说老实话，这个速度有多快？你比如说你昨天还不懂，你今天听到这道理一下懂了，你说这算速度有多快？原来没有正见，一下有正见了，这个速度你没法算。所以只要你的心的力量有多大，心的力量无限的。我讲过那个释迦佛做那个王子的时候，就是那个做菩萨的时候，他是三王子去舍身饲虎，他舍身饲虎当然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是多生修习的习气啊，他就觉得这好像很自然。但是这种力量，就是因为他养成习气了，这种习气的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大到什么程度啊？地势的那个座呀，地势在那坐着发热，坐不住了。哎，怎么回事啊？这底下有什么大事啊？往底下一看，原来有一个菩萨在那舍身饲虎。就是说这个舍身饲虎这种行为啊，它需要非常大的心力。这个心力呢，只是由于他的习气使他好像他现在感觉很自然，但是那个习气的力量啊非常大，大到让那个天神呐、地势都坐不住了。你想那些小神仙都跳起来了，怎么回事啊？啊，千里眼往下一看啊，菩萨在那舍身饲虎，赶紧散天花供养什么，当时就有供养，当时他就那个升到道立天了嘛，就。心的力量，这才是一个舍身饲虎那么大的力量，那个劲儿。如果你用在证空性上，你用在这个真正修行证见上，就跟那个上次说的那个例子，我又去看了一遍那个大悲咒的那个经《陀罗尼经》，就是如来给观音刚登初地，那个如来给观音呢说这个大悲咒，观音非常欢喜，他受持这个大悲咒之后啊，顿登八地。顿超八地，也就是说那第二大阿僧祇劫就一下就过去了。证明什么呀？没有时间，就看你心修到什么程度。现在明白了吧？所以在修行里头会有很多这个怪事儿，实际上你要知道都是由你心决定的，一切为心造，它就不怪。那佛教徒修行里头，那个祖师里头出多少怪事啊？哎，就是你的心力够了。有时候你可能说这个好像不是发的特别大的心，你注意他那个基础，他如果那个习气非常重的话哈，他那个力量就非常大。哎，像那些那个就是佛说的那个唯识二识论说的那个外道的仙人，人们欺负他太厉害了，实在无法忍耐了，他一发怒一成人就用下石头雨给砸死。这还是一般的，就是叫禅定生的神通。你要是修圣道叫那个无漏慧，哎，就跟那个前边三相炼魔心里头说的一样，那个世间人他那个有因他就能得果，更何况你修的是无漏慧，是这个大智慧，那更不可估量。所以呢，这儿说这个勇猛即归得海岸，就是十地菩萨里头的 虽然他们的任务很重，就是那叫针梗盘根交错，是这个无数的那个邪见，哎，但是呢，他如果要是这个就是精进修行，哎，他可以很快的成佛。就是像那个我现在看到的就是观音，那是我刚学佛不久我就看到的，哎，观音，他就等于三大阿僧祇劫，他就等于那个省了一大阿僧祇劫嘛，一下就，他实际上是不是省啊？不是，他就是他的发心，哎，他的那个欢喜，哎，他那个加上他的善根，哎，好，这个第四品就到这儿，我们下边来第五品开一个头。第五份叫比入因果份，第五，这个比是指的什么？是接着那个第四品的名字，第四品是叫入所知相，哎，第四品入所知相，第五品呢，就是我们把动词放前边啊，入那个所知相的因果是什么？哎，入彼，它就省了，因为第四品是入所知相，就是我们正入所知相，所知相就是三相了，就是三性。我们证入三性的因是什么？我们证入三性的果是什么？他讲这个因果呢，一下就到地上了。我们看一下，他中间还有一个这个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来看啊，如是以说入所之相，我们已经说了怎么证入所之相，彼入因果云何可见？就是证入所知相的因和果，怎么这个可以看见呢？怎么可以知道呢？就是，哎，下边一句就是它的因果，叫为由施戒忍精进净律般若六种波罗蜜多，就是六度，就是六度就是它的因果。说这因果是两个东西啊，一个因一个果，这怎么就说了一个六度就又是因又是果呢？看下边啊，它就是既是因又是果，云何由六波罗蜜多得入为实？复云何六波罗蜜多成入彼果？我们直接就把动词那个读到前边，符合汉语习惯啊。因为玄奘法师这个译他那个译的非常准确，所以他在一个可能是他呀对梵文太熟悉了，他觉得动词放在后边他觉得一点那个不影响意思啊。我们还不熟悉梵文，我们就这样读啊。这两句什么意思呢？怎样由六度就得入为实，就是怎么样用六度就可以证入为实性。这个六度是因，对吧？你看由六度得入为实，就是用六度来入为实，所以它是入为实，这个六度是因，对不对？它是证入为实因，证入为实就是证入三性，就是证登入初地嘛。所以呢，六度是证初地的因。下一句，复云何又怎么这六度就成了入彼的果了？六度又成了证入为实的果，六度既是证入为实的因，它怎么又成了证入为实的果？因为证入它的因果嘛，都是六度，怎么回事？这两个六度不一样，这两个六度不是一个是两个六度，不是一个六度。现在我们就直接解释啊，第一个六度啊，是我们凡夫名眼里头假安立的六度，由我们现在修这个用佛用名眼假安立的六度，我们修，最后就能怎么样啊？证空性，就能见到真实，就能从梦中醒来。你入了为实之后呢？云和六度成入彼果，就是六度又成了证入为实的果，就是你证入为实之后，一看三界唯有心，你不是在这说三界唯有心就不动了，你干什么呀？还要修六度， 是不是啊？还要对治你的那个种子。你这个时候的六度就不是名言假安例的六度了，就是什么呀？真实境界的六度，三界唯有心的六度。所以后边这个六度啊，是地上菩萨的真实修的六度。前边那个正入为师之前的六度呢，是我们凡夫佛给我们在名言里头假安例的六度。这样的话呢，六度有两个，既是入为师的因，又是入为师的果，就是我们用佛假安例的六度修，就可以证入为实性。你证入为实性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用真实境界修真实六度，那就是你证入为实性之后呢，你得到的果就是你能真正的修六度了。
那是不是只有到出定以后才能体空的不实那六度？
哎，真正的是那样。我们现在也是假安例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吧，你还得看这个人啊，这个人需要我给他布施，我布施什么呀？你还都得想，想的时候呢，你去想，实际上呢，既没有我，也没有他，也没有我布施的东西，这就是梦中的一个影像。哎，我实际上是在这个应该是三轮体空，你是连这个三轮体空也是假安例的，是你在这想。不是真的，哎，你到那个佛菩萨了，他再去那个六度，他是心对心，对吧？你在里头，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人，他也知道你是一个心，他也只是一个心，是不是啊？他现在看你需要什么，他的心就是一动，哎，一个画一个影像到那儿就给你度去了，给你他画一个什么人，他也知道那是个什么呀？假象。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人，他也知道那是梦中的一个假象。然后他化现一个什么东西，他明明就是他化现的，是吧？那肯定也没有那个布施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是真正的三轮体空。所以地上跟地前的这个六度呢不一样。所以地前的六度是证入唯识性的因，地上的六度呢是证入唯识性的果。哎，所以六度呢是证入唯识性的因，也是它的果。看那个社论的回答说，为此菩萨说的是这个菩萨不着财位，他不执着于财是钱物财，位是社会地位啊，就是名誉地位。这个菩萨呀，就是不着财位，这是什么呀？修布施。哎，你修布施就不着财位，不犯施罗，施罗是意因，就是戒律。哎，他守戒，于苦无动，受什么苦？心不动。哎，你在那讽刺他、打击他，你在那骂佛教什么，他心不会生烦恼。因为什么？因为他的任务就是度众生，哎，你甭管你是现在骂的，你因缘成熟了，我也去度你，哎，你现在不骂的，因缘不成熟，我也就不成熟，就不度，哎，于苦无动，就是说任何苦他不动，这是忍，是吧？哎，忍波罗蜜，于修无懈，哎，于这个修行没有懈怠，这是精进。于如是等散动因中，不现行时，心专一境，就是在如是，就是上边等散动因，就是那个什么是散动呢？就是着财位、犯戒、于苦就动，修懈怠不修了，这就叫散动。就是散动，就是往四面八方动。你在这儿，你本来是在这修行修六度，结果呢，你懈怠了，不修了，散到一边去了。哎，那个忍耐，你忍耐不了了，你发火了，那散动。所以上边这四个呢，都是散动因，就是使你心不能集中在修行上的散动因。于如是等散动因中，不现行时，心专一境，就是这个菩萨呢，由于他能够不着财位，不犯戒哈，上边那些散动因呢， 都不现行，就是这个地上菩萨啊，他都不现行，种子还有，但是不现行，哎，不犯愚苦无动，他不发火，心专一境，这就是定，他得定了，哎，前面那都是条件，你要是还着财位了，你得不了定，哎，你还发火了，你也很难得定，前边那些散动因都不现行了，他心就定下来了，所以心专一境，就是他得定了。他得了定，这是第五度了，便能如理检择诸法得入为实。他不散动，不去追求什么财啊、位啊什么那些，然后呢，他就能心定在这专一修行，他就能够慢慢的把这个进入正见，如理检择。哎，佛说这个不对啊，说那个对，哎，我应该采取什么见？如理检择诸法，得入为实，就能证入为实了。所以呢，菩萨依六波罗蜜多入为实矣。哎，菩萨就这样按照这个六度，这个因果关系，前四度啊，就是为了让你去障碍，让你不散动，让你能够集中精神来修行。哎，然后你集中精神一看这个正见呢，证了为实了。他依这六度呢入为实矣，证了为实性之后，就是登地之后，证得六种清净增上意乐所摄波罗蜜多。你看现在的六度啊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的六度成了清，一个是清净，没有染污的那些东西了，跟凡夫不一样了。凡夫呢是染污的六度，说哎，我们六度挺好的，怎么是染污呢？第一，你知道有人我；第二，你知道有法我，你必须得先承认这个有人我有，就是不是承认不承认，你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感觉，哎，然后你必须在这个感觉上呢来修行，就是我要行持修行布施，我要帮助他，哎，就是人我他我都有。然后呢还有法我，我得那个比如说我那拿着这个东西怎么去布施，哎，还有法我，这就是染污，哎，所以凡夫的那个六度呢是染污的六度，是被人我法执人我执法我执染污的六度。菩萨梦一醒呢就没有这个我了，也没有法了，就梦里的这一切法都没有了，人我法我都空掉了，哎，他一见三界唯有心，所以他那呢没有人我执法我执，那没里头没有人没有法，就是心，就是那些记忆。所以菩萨是没有梦了，但是呢他的心还在继续修行，还有熏习，还有现行，哎，种子生现行，现行种子。再一个呢，意乐也不一样，是增上意乐。我们说过什么叫增上，增上就是上了一个台阶，跨了一大步，进入更高级状态，哎，增上，跑到上边去了，就是这种意乐呀，是高级意乐，跟我们现在这个地前不一样了。我们地前是什么呀？我们硬想出来的意乐，道理是这样，是吧？你比如说布施呢，从习气上我们是贪，哎，愿意往自己这儿拿，我们意乐高兴，我们不愿意布施，哎呀，这个别扭。然后通过这个一学习呢，知道往这儿拿是借债，借了债你就得去那个业报就得去还，实际上给自己找苦吃。哎，我布施，我赶紧还债，哎，我这个业报就轻了，我可以这个早一点出离。哎，应用这个道理啊，去想说服自己，哎，这样来易乐。到那个出地菩萨呢？没有梦了，没有这个什么你我他这个分别了，一看全是众生心。那个时候布施还存在什么贪嗔痴的问题啊？因为那时候布施成了什么了？成了游戏神通了，是吧？就跟那个谁似的，济公似的，济公你让他布施不布施，他就是看你需要怎么度， 是吧？他想变什么变什么。哎，你到那个地上菩萨了，他就是看着你的那个心那个梦影，哎，他来，所以他那个意乐是什么呀？那没有任何障碍，反而呢，那就是纯净的很，纯粹就是为了度众生。哎，所以到了一个证了空性之后呢，成了清净的增上意乐所摄，他所这个包含的，他在他概括下的波罗蜜多，两个波罗蜜多不一样，哎，一个是假安利的，一个是真实的。注意下边一句话，他没有梦了，他还有现行，是故于此，就是在这个地上的菩萨舍离，他假设一下，假设这个菩萨他离了六度现起加行，这个现起加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现起加力修行，就是说这个菩萨呀，他要那个想，他要那个就是说加力修行，就是说比如说哎，这儿有一个人需要帮助，哎，我要去帮助他，哎，我怎么帮助他最好呢？哎，我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我怎么帮助他？整个他要那个督促自己去修行，加力修行，这是这个菩萨现行的一种。就是说这个地上菩萨呢，假设这个地上菩萨他离了这个现起加行，就是他不作意，就是说哎，这个众生需要什么，我要去帮助他，我要怎么帮助他，没有这些加行，只是由于他于圣教得圣解故，就是由于他学佛法学得很透彻，就是对正见理解的非常透彻，因为就一颗心嘛，心里能干什么呀？就能想嘛，想什么呀？他对一切经接现眼前这个时候呢，他对这个圣教啊理解的非常好，只要由于这个，只要他对圣教理解的好，由爱众随喜心乐诸作意故，就是由于他道理懂得清楚，道理懂得清楚了之后啊，他这个六度修起来啊，他特别喜欢他爱六度，就是心对心的时候啊，他是什么心情呢？他自己解脱了，没有苦厄了，他看到那么多在那个就是以为有苦厄的众生在那挣扎，你想他说老实话，你也会喜欢整天让你去这个救人去，而且就用那个神通救，是不是啊？爱，他喜欢这六度，重就是非常这个你说是重视正重，就是说他很看重这个事情，很敬重这个事情，随喜，然后呢他一看呢还有好多菩萨也在那个入众生的梦化身度众生，是不是啊？还有好多佛也在，他也都能看见啊，哎，哪个佛正在度谁，对这些呢他看了随喜，为什么呢？因为他初地菩萨啊，他一看在这才范围这么百世界在这化身度众生，他一看人家在一个那个佛那个智慧高啊，他一看佛度的那个方法好啊，原来我们都是在这个梦里头看到的那一点，现在他一看心都能看见了，他一看佛度的好啊，他一看高兴啊，向佛学习啊，随喜心乐，他在修这个六度的时候呢，他心里头有法乐，他感觉很高兴，由于这三种作意，由于这三种作意都是由那个于圣解得于圣教得圣解得来的，就是你对这个道理理解的那个透了之后啊，你修六度那就是最好的这个世界上最美最好的事情，而且是纯善无漏的事情，所以他我能修这个最好的这个，他高兴得不得了，就是由于他学佛学得好，由于他有这些作意，他就可以怎么样啊，不用现起加行，就不用在那想说哎，他需要帮助，我要帮助他，我怎么帮助他呀，我说不需要这些加行，不需要加力修行，不需要费劲儿，他恒常无间，就是他恒常就是永远可以，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就是他那个心永远在度众生，哎，永远在修布施，相应方便，就是跟那个众生的心相应方便，跟他相应需要什么， 哎，方便就是这个方法跟变异，就是怎么方便度它，哎，它就相应的它就可以修习六度。那就是你需要怎么度，相应用那个方法。哎，该就是说不信的让他信，信了的让他坚定，哎，不知道学法的让他学法，知道学法的让他学得更深入。哎，你就是相应方便。修习六种波罗蜜多，速得圆满。意思就是说，菩萨在这个地上的菩萨修行的时候啊，他已经，当然一开始他还是有这个现起家庭作业，因为他刚从凡夫转成圣者嘛，他这是一个习惯。但是呢，设离这种现起家庭这个作业，就是说他即使不作业，由于这个他前面那个圣洁已经获得圣洁，他行六度已经成了习惯，他非常高兴，所以很自然的呢，就可以永度众生不休息。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